小地精。从前，一位富有的国王养了三个女儿，他们每天都在王宫的花园里散步。国王爱各式各样的野花，是个大花迷，而又尤其喜爱一棵苹果树。谁要摘了他的一只苹果，他便诅咒谁沉到深深的地底下去。眼下正好是秋天，树上的苹果已经像血一样鲜红鲜红的。三位公主每天都来到树下，看有没有一只苹果让风吹得掉下，可是他们始终一只也没找着。那苹果树呢，果实却多得它快断掉似的，枝叶一直垂到了地上。看着这光景，最小的公主馋得实在不行，对两位姐姐讲，爸爸他太爱我们了，不会真的诅咒我们的，我相信只是对外人他才那样讲来着。小姑娘一边说，一边已摘下一个很大的苹果，跳到姐姐跟前。啊，快尝尝，亲爱的姐姐，我一辈子还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呢。这一来，另外两位公主也咬了苹果吃，而刚一咬，她们三个便一起沉到了深深的地底下，再也听不见公鸡的啼声了。到了中午，国王想叫公主们去进餐，可是哪儿都找不着他们。他在宫里和花园里找过来找过去，还是没有他们的下落，因此非常担忧，于是向全国发出通告，谁要替他把女儿们找回来，他就让谁娶他们中的一个做妻子。这一下便有许许多多年轻人四处寻找，谁都希望能找到那三个女孩子，因为他们不仅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，而且模样也长得非常美丽。在外出寻找的人中，有三个年轻猎手，他们走了差不多八天，来到一座宏大的宫殿里。宫中有许多华丽的房间，在其中一间里摆着一桌筵席，桌上有一些精美的食物，还热腾腾的在冒气呢。可是整个宫里听不到一点人声，看不见一个人影。他们一等等了半天，奇怪，那些食物仍然是热的，仍然在冒气。终于他们很饿了，坐到桌旁吃起来。他们一边吃一边商量好留在宫里住下来，为此他们准备抓阄，以便决定哪一个留下看家，让另外两个出去寻找公主。他们抓了阄，结果该年纪最大的一个看家。第二天，两个更年轻的猎人出外寻找去了，最年长的一个便留在宫中。中午，一个小矮人来求他给他一块面包，他便在宫里找出一个面包来，从上边切下一块准备给小矮人。他把面包递过去，谁知小矮人却让面包掉在地上，说想劳驾猎人再捡起来递给他。猎人也愿意这样做，正弯下腰去捡，哪知那小矮子抡起一根棍子，抓住猎人的头发，给了他一顿猛揍。过一天，轮到年纪轻一点的猎人看家，也一样的挨了一顿揍。傍晚，另外两个猎人回到宫里，年长的一个问，你今天情况怎么样？哦，简直糟糕透了。他俩于是相互诉起苦来，但对最年轻的那个伙伴却只字不提，因为他们非常讨厌他，总叫他傻瓜汉子，嫌他太不会处事。第三天，最年轻的猎人留在了家里，那小矮人又来向他讨一块面包，他切好面包递过去，小矮人又让面包掉了，说想劳驾他再捡起来给他。傻瓜汉斯一听便让开了，什么，你自个儿不能捡一捡？要是你为吃饱肚子连这点力气都不肯花，那就活该饿死。小矮人听罢也火了，说傻瓜汉斯非捡不可。这小伙子呢，真叫不赖，抓住咱们可爱的小矮人就是一顿狠揍，揍得小东西大喊大叫。 住手，住手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，我就告诉你公主他们在什么地方。汉子一听住了手，小矮人便告诉他，他是一个小地精，像他一样的小地精世界上有成千上万。年轻的猎人只需跟着他去，待会儿他就会给他指出公主们待的地方。一会儿，小地精带他到了一口很深的枯井前，对他说，他应该知道他的那两个伙计对他不诚恳，因此嘛，他如果想搭救公主，就只好一个人去。另外两位老兄呢，自然也很想找到公主，但他们却不肯花力气，不愿冒风险。小地精还说，为了救公主，汉斯必须找来一只大筐，然后带上一把猎刀和一个铃铛，坐进筐里，让人把自己放下井去。井下边有三个房间，每间房里坐着一个公主，分别在替一条有许多脑袋的怪龙捉狮子，年轻人得把龙的脑袋都砍掉。小地精说完这一切，突然不见了。到了傍晚，另外两个猎人回家来，问汉斯情况怎样，他回答，哦，还算不错。接着讲，他一个人影都没看见，只是到了中午，走来一个小矮人向他讨面包，他给他面包，那家伙却掉到了地上，并且要他再捡起来给他。他可不愿意听人使唤，那家伙竟威胁起来，他觉得这太没道理，就揍了小矮子一顿。哪知这家伙反倒告诉了他公主们关在什么地方。听完他的话，另外两个猎人气得脸青面黑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一道来到井边，抓阄决定谁第一个坐进筐子去。年纪最大的猎人抓了阄，只得带上铃铛坐进了筐子。在下井前，他讲，我只要一摇铃，你们就得赶快拉我上来。他刚被放下去一点点，铃声便响了，另外两个把他拉出了井口。现在第二个猎人坐进了筐子，可他也一个样。最后轮到小傻瓜汉斯，他却让人家把自己放到了井底下。到了井底，他爬出筐子，提着猎刀走到第一扇门前，侧耳细听，听见怪龙在里边很响的打鼾。他慢慢推开门，看见一位公主坐在房里，怀中枕着九个龙脑袋，他正在捉他们上面的狮子。小伙子举起猎刀，一刀刀砍去，九个龙头全砍掉了。公主跳起来扑到他怀中，热烈的拥抱，真诚的吻他。公主还取下胸前的一件金饰，挂在了小伙子颈项上。接着他又去第二位公主的房间，公主正在为一条七个脑袋的怪龙捉狮子，小伙子同样搭救了她。最后他也救了最小的公主，她当时是在替一条四个脑袋的怪龙捉狮子。姐妹三人你问我，我问你，真有说不完的话，他们还相互拥抱个没完没了。可汉斯已经使劲摇起铃来，直到井上那两个听到了才停止。随后公主们一个接一个坐进筐子，被拉上去了。可轮到小伙子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了小地精说过的话，他那两个伙计对他没怀好意，于是他抱起旁边的一块大石头放进筐子中。果然筐子被拉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，上边那个坏伙计割断绳子，筐子和石头落回到井底上。于是他俩以为傻瓜汉斯已经摔死，接着他们带着公主离开井边，并要他们答应对自己的父亲只说是他俩救了他们。这样他们去见国王，一人要到一位公主做妻子。最年轻的猎人呢，当时正异常伤心地在井下的三间房里踱过来踱过去，心里想，这下子他是非死不可了。踱着踱着，他看见墙上挂着一只笛子，便说，你挂在这儿干什么哟，这儿可没谁有好兴致啊。 他也瞅了瞅那些龙脑袋说，你们同样对我没有用处。他就这么走啊走啊，走的地面都光溜溜的了。终于他一时兴起，到墙边取下笛子，用它吹起一支曲子来。这一吹，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地精，他每吹一个音符便多来一个小地精。他吹呀吹呀，直吹到整个房间让小矮人挤满了。小地精们齐声问他希望要什么，汉斯回答他想回到井上边去。话音未落，他们便一起抓着他脑袋上的一根根头发，带着他飞出井外，到了地面上。接着他立刻向王宫走去，宫里正要为一位公主举行婚礼。他走进国王和三个女儿坐在里面的房间，姑娘们一见他便都晕倒了。国王大怒，下令马上把小伙子关进监牢，以为是他给了自己的女儿们什么伤害。可是公主们苏醒过来，立刻恳求父亲放了他。父亲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回答他们不能讲。国王呢，于是说，那就告诉火炉吧。说完他走出房间，贴着房门偷听，听清了公主们说的一切。他随即下令绞死那两个坏蛋，把小女儿嫁给了最年轻的猎手。在他俩结婚那天，我穿着一双玻璃鞋去吃喜酒，不小心踏着块石头，只听当啷一声，鞋子便碎了。